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的主日，在这里实在是很感恩，神给我们有生命，确实我们仍然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聚集，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透过这个网络，我们还是同心的来敬拜神。也谢谢师母带领我们今天用诗歌来敬拜，师母并不常，做这样的一个的侍奉，新的一年的开始也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也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投入，虽然我们不能够，相聚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透过，这些的，科技，我们可以参与侍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可以跟师母来联络，我们可以安排无论是领师，无论是各样的，我们都可以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在一同的来服侍神。新的一年的开始，很多人都会有比方说新年励志，新年的新的愿望，新的计划，总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总是好像有一种的新的气象的一种的感觉，人类自从亚当夏娃受造之后，还有一次人类重新开始的一个的故事，我就用这一段的圣经，作为今年2021年第一个的主日跟大家来分享，在创世纪的里面有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挪亚的故事，特别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相信小孩子们都对这个故事很熟悉。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人类一个重新开始，他的一个的如何来面对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先来把创世纪的第八章，我们从15节读完第9章的17节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一看，一个人类新开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大家同声的，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一起来。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各样的动物也都出来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坐地，也不再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要存留的时候，假装寒暑冬夏秋夜昼永不止息。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吃给你们，如同蔬菜菜蔬一样，唯独肉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们的罪，就是像个人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舍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在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接着合作我与地立的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的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那让我先来交代一下这个的这一段的故事的一些的一些的背景，虽然大家可能都晓得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还不认识，那我稍微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万物，神给他所造的人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把人安歇在哪里。但是因为人的败坏、人的犯罪的缘故因此离开了神。那从那个亚当犯罪败坏之后一直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厉害到一个地步神说他们到一个地步，神不能够再容忍他们，神要把整个的创造都毁灭去啊！神就用洪水对这个世界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审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神还是有他的恩典，神看见挪亚这一家在神的眼前还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没有跟当时的世代的人同流合污，他还是一个义人，神看他还是可以的。所以神吩咐了挪亚造了一只很大的方舟，然后把所有的动物带进这个方舟，连同挪亚的一家都进入方舟，然后洪水就来了。洪水来到之后就淹没了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人、动物不在方舟里面的都被水淹没了，都被毁灭了，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这个当这个挪亚在方舟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这个水退去之后，神吩咐挪亚跟他的儿子们可以从方舟这个的地方出来然后重新进入这个世界。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的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发展过来的一个的故事。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里面当然里面也可以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些的地方但是呢我就把它规范起来只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有比较集中的来去思考。那跟大家来思考三方面好，谢谢 Louis 那这个的题目我给它是劫后余生 啊，重新上路啊。那这三方面的信息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说，在这个灾难之后啊，人重新上路。那么在这个的重新上路，重新再开始这个新的人生、新的世界的时候，究竟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啊，第二点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界，一个的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里面，在这个新的世界要适应新的生活，那么他们需要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守则，一种的规原则，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面可以有更好的一种的生活。那么第三个跟大家来看的是，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还说刚才所读的一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仍然是把过去给亚当夏娃他们的祝福跟使命再一次的来给这个挪亚。所以我说是一个旧的使命，但是重新托付给这个的进入这个新的世界这一家人。那么究竟对他们来讲，一个重新开始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一样的东西，他们需要知道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三方面跟大家来思考。好，当然可能不会完全把所有的经节一节节都跟大家的去解释透了，但是希望围绕着这三方面来思考，究竟在这样一个的灾难之后重新上路，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那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那个洪水这个大水退了之后，神吩咐挪亚他们一家出来离开这样的一个的方舟，再次回到地面上。我们来看究竟挪亚一离开方舟，他踏上这样一块的土地上的时候，第一件他做的是什么事？二十节，这里说，当他们出了方舟之后，挪亚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二十节啊，就拿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挪亚一离开方舟，他不是立刻说啊，我要去找哪里可以住啊，我要去找哪里可以有好吃的，哪里有干净的水源，我可以喝口干净的水。不是，他第一个想到立刻要做的就是立一个建造一座坛。建筑坛做什么？是献祭给神。这个举动表达什么？这个表达是挪亚在神的面前进行了一个的敬拜。所以他离开了方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一件的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遇见一些的困难，一些的灾难，当我们离开这些的所谓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事情，第一件的反应是做什么？可能我们很少能够像挪亚一样立刻想到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献祭，可能是感恩，可能是赎罪 whatever， 但是最重要的是挪亚第一个立刻就想到神，回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那我们来看，当挪亚这样做的时候，神给挪亚的回应是什么？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闻见那馨香之气，很多人说究竟这个馨香之气是什么？是哪一个燔祭所烧的那些的肉吗？哇，好像我们说吃 barbecue 那个香味很香，是不是？那我相信这里不是单单指那个烧的那个燔祭的哪一个的动物那个的香味，不是，我认为不是这个的馨香之味之气，不是这个。我认为是 神听到挪亚在神面前的祷告、敬拜、献祭，整个的，你看我整个的 package， 整个的 the whole thing 和整个的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解释一个馨香之气，是挪亚的这个举动感动了耶和华他的心，所以他心里面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坐这个地了。”好，然后我们再跳下去下面的经文啊，我们看第八节啊，第八节第九章的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啊，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毁灭，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个地。这个就是刚才当耶和华闻见那个馨香之气的时候，心里面所说的、所想的一个的意念。那我们就问一件的事情：为什么神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因为人懂得感恩，懂得回转，离开罪恶，为着他所得到的来向神献出这样一个馨香之气的时候，神内心受感动的时候说：“好，我就不再毁灭这个地了。”虽然他知道人的心是从小就有恶念，人不是完美的，人有罪念的，但是神说：“我就不毁灭这个地了，因为有人有这个义人在哪里，有这样一个举动。”那神心里面这样想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向挪亚立这样一个约？而且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不是单单给挪亚，而是给他后裔，世世代代的后裔。神说这个世界不再有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为什么神要跟挪亚这样一个的立约，要这样要表达出来？他心里想了要做这个事情，就岂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要跟挪亚提出这样一个的立约的事情？我在想，不是因为神需要，乃是神看见挪亚的需要。虽然他心里面已经决定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他为了要满足挪亚他的需要，所以在挪亚的面前表达出这样一种的立约。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我们先从挪亚的角度，他们一家来去做一个的思考。他们经过什么？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的灾难。洪水，当神告诉他们当告诉挪亚你要建一个方舟然后呢把动物都带进里面去然后你们上个方舟，封了方舟，这个洪水就来了我相信在挪亚之前从来没有试过有那么大的一个的水从天而降的这样一个的经历。挪亚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一件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想象当他们一家人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方舟不是密封的，还有窗口的所以他们可以看他们是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想象一下，当他们进了方舟，门关上之后，这个大水从天而出来，下了多少天？ 圣经告诉我们下了40天，这个水不断出来涌出来，从上下来，地也满起水来。他看着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动物都被淹死，是个何等震撼的一幕。你可以想象，挪亚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大的水，从来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的景象。然后他们一家人，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被留在这个方舟有多长日子，差不多总共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在方舟里面不能出去，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打开这个窗户的时候，只看见都是水，一个生物都没有，除了它方舟里面那些的动物之外，外面一点生气都没有。你想一想，当他离开这个方舟之后，他内心里面是有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觉，一个的感受。如果是你，如果你是我，我会怎么样？我相信第一件出来的时候，我看看这个地下是不是硬的，是不是能够踏上去的，然后在那里恐惧、害怕、担忧。可能那个水退的时候把所有的活物都带走了，可能他在那个干地上没有看见什么的人的尸体啊，动物的尸体，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可以想象他当时是那样的惧怕恐惧的心情。当他住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惧怕，不知所措，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一片感觉上一片黑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这样一个的情况出现，对前面一点盼望都没有。我相信挪亚当时最需要什么，他最需要是有一份可以让他肯定可以继续可以向前走的一个的盼望。怎么样才能够有动力再走下去呢？我相信神完全知道挪亚内心，还是说当时在挪亚的家里面这些出来的，在方舟出来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神虽然内心已经决定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他来到挪亚的面前告诉他，我与你立这个约，我告诉你，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不是因为神要为了自己的缘故，那是为了挪亚的缘故，让他们可以有一份的肯定，不需要再惧怕会不会这样的恐怖的事情再出现在他们的人生的当中。神顾念他的需要，所以与他们立约。立这个约的目的是什么？给他们带来盼望。在一个重大的一个的灾难还是困难过后，可能我们最需要的是盼望，最需要是一份知道前面有路可走的一份的盼望，一份的保障。神与人立约的一个目的是，他知道人在一个好像没有看见有盼望的一个时刻的里面，人是有这个需要，人才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很重要的约，那几个的约都有同样的 一个背后的意义表达在当中。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族父家，离开然后去，不知道去哪里，就是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去了，然后告诉他将来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神要让他成为四周为人的祝福。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不是立刻就经历到神所给他的那个的应许，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像都没有看见任何的情况，到了一个地步，他亚伯拉罕已经年老了，他的妻子也是老了，已经根本不可能有生育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可能性。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要跟他立约，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为什么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因为神要很清楚的让亚伯拉罕知道，神所立的约是不落空的，神应许的都是必定要实现的。所以这样的缘故，亚伯拉罕好像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因为这个约他有盼望，他可以继续走下去。另外一个约，大卫，神不单止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也是跟大卫立约。大卫立的约是什么？神应许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将会有一个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你说这个约带来什么意义？这个约带来意义非常的重大。以色列人曾经被外邦来毁灭，被掳到外邦去，漂流在世界 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但是因为神已经与大卫立约，他的后裔的里面将来会有一位要坐在他的王位上，所以因这样一个约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弥赛亚的一个的盼望，将来神要差遣一个的弥赛亚，就好像将一个的拯救者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在没有国家，没有漂流在世的时候，仍然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神已经与他们立了这个约，这个约带给他们力量，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重新被建立，他们盼望这个约实现的日子。所以这个约是带来什么？带来他们好像在绝望当中仍然有一个盼望，仍然有一个的出路，让他们可以有勇气的继续的走下去。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年，全世界都因这个疫情产生非常巨大的改变，影响了所有的一切，人都活在恐惧、战惊、害怕的当中。人最需要什么？很多人说，我知道人需要什么，人需要这个疫苗，人需要有解药，人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药物，能够来除掉这个的病毒。可能是的，人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疫苗，一种的药物。但是想深一层，可能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的病毒可能找到真正的药物能够医治了，但是什么时候再来另外一种的病毒，那又如何呢？人究竟在这样一个的世界里面，我们真正真正给我们有盼望能够有出路的究竟是什么？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让人在这样一个能巨大的灾害 之后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神不单只是与亚伯罕、大卫立约，神更亲自来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这个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有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用自己的生命与人立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凡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里面的人，将会永永远远有永恒的生命，胜过死亡。耶稣基督他说，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胜过了死亡，当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真真正正给人有盼望的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成为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可以知道前面原来有永恒在等待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不过生命一个的改变而已，就算再有更多的病毒也不能够把我们永恒的生命拿走。这个才是人真真正正一个灾难之后思考一个怎么样能够重新上路的一个盼望。我们有什么支撑我们可以继续有勇气的走下去。好，时间关系不能够在这一点上再多讲了，跟大家讲第二点，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的新的生活？我们来看，回到刚才那个的圣经的里面 OK 对不起哈，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九章的第三节。那当挪亚跟他的孩子们离开这个的方舟之后，神给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的经历。第三节啊，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一节圣经有什么的想法，有什么感受。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挪亚当时听见这神对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神告诉亚当夏娃，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食物是什么？是菜蔬、水果，一切这些的绿绿的的一些的植物，那些的野兽啊，所有这些活物，神都是以青草给他们做食物。从亚当到挪亚，究竟经过多长时间？当然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算法啊，上千年、1000年、2000年，不知道，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我们，究竟经过多长的时间啊？算他1000年吧。1000年的时间里面，人类从来没有吃过肉，不知道肉，吃肉，肉是不能吃的，那个时代只能够吃水果蔬菜。现在天人间神说，我把那些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如同蔬菜一样，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的安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洪水之后给挪亚这个新的一个的安排， 可能是因为洪水之后整个的世界的生态被改变哈、啊，人需要吃肉啊才能够去应付当时的个环境，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关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肉的挪亚一家，现在他们可以吃肉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会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的安排呢？怎么样去吃呢？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也是啊吃，单单吃菜蔬菜的，不吃肉的。当你第一次吃肉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如何？那我不知道，我从小我都有吃肉，所以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挪亚一家是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一种的生活习惯，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他们必须要适应，他们要重新学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容易吗？肯定不容易。可能当中他们要经过一份的挣扎，可能有些做得好，有一些不喜欢，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但是要适应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是他们进入这个新的世界的里面要面对的一个的挑战。我想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经过过去一年这一个的疫情影响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过去很自由的，大家聚集在这里一同的崇拜，哎呀，每一次第三个星期我们要聚餐，我们可以享受各样的不同地方来的一些的美食啊，我们都享受这样一种的团契的生活，一种的关系啊，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可以去探访，可以自由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一年，我们都有受了很多的限制啊，我们不能够与人有亲密的接触，我们要保持距离，我们要戴口罩，我们要做很多这些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要适应的一个新的习惯，一个新的常态。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这样一个事情。就算将来这个疫情过后，我们还是需要留意这些我们已经开始新的习惯的一些的事情，保持这个距离、卫生、健康各方面的东西。神给挪亚一家可以自由的吃肉一个新的安排，但并不表示没有任何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神对于挪亚说，你们可以吃肉，但是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个人，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OK， 在这里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讨论。有人基督徒就会看着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去讨论，诶，究竟啊，我们吃肉的时候啊，我们吃 well done 的呢，还是 medium well 的呢，啊，还是生的呢，还是半生半熟的呢？啊，究竟我们吃这个 steak 的时候，那个牛扒上还有带着血，我们能不能够吃呢？过去哈，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哈，特别广东人，我们知道很喜欢吃这个 这个猪红哈、啊，这个猪血那个啊，那个猪红那个菜哈、啊，猪血啊啊，什么鸡啊啊鹅啊，这些都那个血都在吃。那我们基督徒就可能就问，能不能够吃这些东西呢？啊，犹太人肯定是不能吃，因为他们是律法规定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吃这些的东西呢？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太看这个字的外表，没有明白究竟它要表达什么。究竟这里是讲这个血不能够吃，究竟是指这个血，还是指这个血所代表的是什么？很清楚，第四节告诉我们，唯独血带着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的生命的本身是重要。那个重点是生命啊，生命是属神的，血是代表生命，生命是属于神的。人不能够吃，人能够吃肉，但是不能够像野兽一样随便的撕裂一个的生命，生生的就把它吃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也开始懂得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们都懂得是献祭。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动物献在这个坛上，他们是把这个动物烧给神。献这个祭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动物本身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那是后面表达要把这个属神的生命归给神。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对生命的尊重，不能够随便的杀害生命，不能够好像野兽一样来随便把这个生命撕裂，带着血来吃。那是表达我们要尊重这个生命，生命背后这个创造主。尊重生命是尊重背后生命主，生命那个创造主，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一个的态度，不是能不能够吃 ，you know， medium 的。The steak 生的还是熟的 steak？ 不是，那是对生命应该有一种的道德的标准的一种的态度，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藐视生命。今天有很多人不吃肉，但是非常的不尊重生命，不把生命看作一回事。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种族歧视。本身就是不尊重生命，不尊重生命背后的哪一个的，不尊重这个人背后的那个创造主。当有这样一种的态度的时候，不再是有学没学，那是否对生命一种的尊重的一种的表达。所以第五节他说什么？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当人不把生命看一回事的时候，神是要追讨他的罪。今天很多人不以为然，不把生命看一回事，不把别人的生命，还是说所有的生命看一回事。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追讨藐视生命的罪。今天我们有很多新的习惯，在这些新的习惯的里面，我们需要带着一份对生命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习惯。无论是我们戴口罩，无论是我们保持距离，无论是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要尊重别人的生命。今天有太多人以为我 OK， 别人就一定 OK。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心里面也是觉得很难过。有一个的儿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他的父母亲，他父母亲已经六七十岁， 他觉得哎呀，靠近新年了，他就Christmas 了，他去看望他一下。他已经做好各样的防备，去到哪里也不跟他们待太久，只是半个小时，跟他们相聚一下。却没想到他去半个小时去看他的父母亲，过几天他父母亲就被感染了，然后再过几周死了。他内心非常的一种的内疚，他说为什么我只是为了看他半个小时让他们失去这个生命。他不是有意的，他是无意的。但是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不愿意接受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因为他们不重视别人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主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当我们不尊重一个生命，我们是不尊重那个造他的主。不是有学没有学的问题。今天同样的，有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当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一种的庄严的态度。比方说今天我们都很享受这个的科技的发达，我们不能够相聚在一个同个地方，但是我们透过网络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很感谢有这样一种的科技。但是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新的生活习惯的里面，我们还是要想同样一种的道德的标准，我们是否尊重生命。今天我们很自由的可以在网上随意的讲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我们所讲的所传达的东西可能会影响伤害了别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也需要留意，在一个新的生活习惯里面，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单单我方不方便，那是要考虑到别人会不会因着我的缘故受到伤害，作为一个的出发点，一个原则。好，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够再跟大家再讲了，很快还有圣餐，很快把最后一点跟大家来分享。在第九章第一第二两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惶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在你们的手中。我们再看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那我当我们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在创世记的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啊，我们就不哦，给大家来看好了。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那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亚当夏娃进入一个神的新的创造的世界里面，神给他们有使命，也有给他们使命所带来的一个的权柄，治理那个大地。当挪亚离开这个方舟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神同样的把对亚当的应许，他的赐福和他的使命同样的给了挪亚。表达了什么？表达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里面，一个由神来掌管的世界里面，神把一个使命交托于人。 亚当夏娃是这样，挪亚和他的家是一样。亚伯罕领受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要他成为万国之父，要让他成为世人的世界的祝福。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时候，当他离开这一个的世界的时候，同样的，他把一个新的使命，把一个使命给他的门徒们。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当耶稣要离开世界回到天上去的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为什么神当开始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要把这样一种的使命跟权柄给人？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界的里面没有使命，人就没有生命生活的一种的动力和存在的理由。亚当夏娃当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治理这个大地。神给他这个的使命，同时给予他要治理大地的权柄。同样的，挪亚也是同样的，当他进入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神同样的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当耶稣基督建立了这个新的国度，当跟随他的人的时候，神同样的给人有这个的使命。生养众多是挪亚跟亚当的一个的使命，治理大地。耶稣给门徒的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跟生养众多是同样的观念，让更多人成为神国的子民。然后神也把完成使命的能力与权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能力去完成。啊，这一点上我们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更多的分享，只是给大家一个的思考。